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12月16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呢是12月份第三个礼拜，也就是说呢下个星期就踏入了我们整个就是基督徒都会非常高兴的一个日子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日子。下个礼拜开始就会进入平安夜和圣诞节了。我不知道大家呢在教会当中呢有没有，你们有一些教会比较是礼仪性的教会呢，就会非常看重啊这个基督徒迎接主耶稣来临，我们这个降临期都会有这个一起去思想思考，慢慢迎接主耶稣这个降生的大日子的啊。那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来好好的就是去默想，想一下耶稣基督在您的身上啊，还有除了自己以外，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你整个人生耶稣怎么样去带领呢？好像嘉妍昨天也有跟我的教会弟兄姊妹也谈过啊，这样的一个就是鼓励大家要做盐做光，因为耶稣来就是世界的真光。那今天我们节目仍然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除了是有这个重温一些栏目，也会继续有一切从品格开始，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11集了，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收听。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有短信回应的部分，我们今天先来听听丰富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热情与干劲。
有一位妈妈在网上分享，说她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喜爱画画，两岁的时候已经说自己长大以后呢，要为儿童的图书画画，让小朋友看书看得开开心心。这位妈妈说，他从女儿画画的过程中，在她的身上看到了热情和干劲。他还说，有一次自己发生了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女儿就画了一只可爱的树熊给他，更写上了一句句子：但愿阳光照亮你的日子。女儿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妈妈的心，所以他一直给女儿空间，让她发展自己热爱的事情。当女儿长大以后，她真的做了动画设计师啊，投身在她热爱的工作里面。
无数次的摔倒，一 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唱大大的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无数次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
什么是热情与干劲？
热情包含了生命力、热心和活力。具有热情这种品格的人，会充满干劲地来面对生活。所以，当一个人拥有热情和干劲，他们做起事情来都会充满活力和全程投入，不会轻易半途而废或者丧失斗志。他们把当下的生活看为一场探险的旅程，仿佛每一天都是新一页的开始。他们不会为了取悦别人而去做事情，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并且投入自己热衷的事情，也会在热爱的事情和生活的其他层面上取得平衡，为自己生活增添活力和色彩，所以他们不会觉得生活单调，反而感到愉快、满足和充满意义。拥有热情和干劲的品格有很多好处，它能够提升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让人更享受生活，也可以提升抗逆力，去面对不同的压力，并且帮助人发掘潜能和认识喜好，提升内在的动力，完成不同的人生目标，一路去成长。对于生活有热情和干劲，其实跟我们的身心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不少充满热情和活力的人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不会容易感到疲累，而且这份热情也能够转移压力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保持心理的健康。一个人如果拥有热情和干劲，他们的生活会充满活力，做起事情来会有始有终，是人生唯一场有意义的探索旅程。如果没有充分使用热情和干劲的话，他们通常的表现是做事缺乏动力，生活也会显得乏味和沉闷。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热情和干劲过度使用的话，他们会表现得过分活跃，不容易让他人有发挥的空间。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以下有三个方向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去培养和点燃孩子的热情，让孩子有活力、有干劲地去过每天的生活。
第一，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并且尊重孩子的选择。
如果爸妈希望培养出一个对世界充满热爱的孩子，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有心理学家建议，培育孩子的热情需要留意以下的事情，包括给孩子自由和选择的空间。当孩子有机会自由地选择和进行自己热爱的事情，他自然就会愿意投入在其中，并且在过程中生发出活力。不过，在鼓励孩子投入他所热爱的事情的同时，也要协助和引导他们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过分单一地专注在某个范畴上，而忽略了其他生活的部分。爸妈也要避免把他们的成果跟其他人来比较，反而要鼓励他追求自我的进步。
第二，从天赋和兴趣出发。
爸妈应该启发和允许孩子自由自在地接触不同的事物，并且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探索他们的兴趣。也因此，爸妈可以适度地容让孩子有无聊的时候，有犯错的时候，好让他们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因为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兴趣，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兴趣。这样孩子就能够持续不断，并且更好地发展到他的天赋和能力，这份热情才会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爸妈也不要忽略一些对升学没有直接帮助的兴趣，例如做饭、编织、露营等等，因为孩子会在他喜爱的活动中不停地学习，那么他们的毅力和热情就可以慢慢培养出来。
第三，由自己做起。
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不少孩子喜爱的兴趣跟爸爸或者妈妈是一样的，例如打篮球、跑步、音乐等等。除了因为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以外，相信也是因为爸妈对他们自己喜爱的事情所流露的热情也一直感染着孩子。有一位弟兄，他是从事船务工作的，空余的时候会常常跟孩子谈他这份喜爱的工作。后来他的儿子也常常到网上去看介绍不同船只类型的视频，而且还会跟身边的人分享。其实，如果身为爸妈的你自己在生活中常常无精打采，又提不起劲来，孩子是会受到影响的。相反，当你主动参与一些能够激发自己动力的活动，你会发现你自己会不自觉地热爱它，并且投入在其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也会积极地去找解决的方法。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可能要不断尝试，但你也会感到十分高兴。如果你把活动生发出来的热情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你就可以更加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而且这样的热情和干劲是会激励和影响身边的人，包括你的孩子。孩子不单可以从你身上具体地明白到什么叫热情和干劲，而且你们可以发挥生命的感染力，以你自己的生命感染孩子的生命，孩子也就可以跟你一起投入在他所喜爱的事情里面，以致生活就活得有劲儿。听众朋友， 如果你希望培养孩子拥有热情和干劲的品格，首先是要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和尊重孩子的选择，也要从孩子的天赋和兴趣出发来栽培他，并且要有你自己做起，用你的热情和干劲感染孩子。新约圣经里的保罗就是一个充满热情和干劲的人，他本来逼迫教会，但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呼召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中，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神代代使用他，他也全程投入的把福音几乎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惨泪，背起十字架，全心跟随。
太初一在你是真道，愿你话语时时光照，平凡之中与你同行，是我生命日日更新。破茧而出，奔向耶稣。走出熟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靠住大能，专注大爱，破茧而出，奔向耶稣。走出熟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靠住大能，专注大爱。今生蒙你使用，遵循你话，忠心执守，谦卑顺服，尽心祷告，向着标杆努力奔跑，破茧而出，奔向耶稣，走出熟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靠住大能，专注大爱，破茧而出，奔向耶稣，走出熟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靠住大能，专注大爱。走出熟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靠住大能，专注大爱，破茧而出，奔向耶稣，走出熟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靠住大能，专注大爱。
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了这首诗歌呢，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在迈向呢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啊，我们也真的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呐、那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更多的更新改变呢？当然就是要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成长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来重温一下过去空中辅导一些非常好的教导，真儿子真父亲这个栏目。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关于作为家中的这个头啊，弟兄们，我们要怎么去排列好自己的人生优先的次序？我们都需要记得，我们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神放在最前，然后就是我们的家庭，后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事业。这个观念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持续的来听听王凡牧师还有周师母过去美好的教导，一起来重温。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牧师你好吗？
很好，谢谢大家。
那今天王牧师要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跟教导之前呢，我先想访问一下王牧师，因为上一堂课里面王牧师也说了，以前自己是做生意的人，对不对？
对对。
那王牧师，我想问一下你，你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你会把你生意上面的大小事情跟你的妻子分享吗？
可能中国人吧，我们总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把烦恼带回家。
对对对。
所以呢，在外面工作遇到了辛苦啊等等，就是自己就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啊，回家就不要讲那些东西了。也怕就是太太听了会担心。
对。
觉得这样呢就是保护太太，保护家庭。
嗯。
那在外面打拼，那遇到再大的困难，就男子汉大丈夫嘛，就自己扛起来。
对。
哪家没有这些辛苦的事情呢？
嗯。
那当然，我们要。大丈夫就是要挑起这个重担嘛。
对。
那我以为这样呢就是爱太太爱妻子。那这样呢他就会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这就是我对他的爱，这也就是我能最好给他的东西。
哦，以前是这样想，对吗？
以前是这样想也这样做。
哦，那这样做了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系呢，在很多人眼中，我们是非常好的夫妻，我们很少吵架。可是呢，我后来我就发现呢，在我太太的里面，她有一个很严重的不安全感在她里面。这个不安全感呢，不管我给她多少的钱，她都是有那种不安全感。
是，
对，她会非常的懂得去存钱，就是我给她，她就存起来；给她就存起来。可是呢，不管她存到多少钱，她还是觉得。好像不够安全，
心里面不踏实了。
心里面不踏实。那这个一直到我把这个我的业务结束了全时间来服侍神。那这个之后呢，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就180度的翻转了。因为她也辞掉了她的工作，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侍。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且更好玩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两个是同一个部门里面工作的。所以呢，就是从白天早上到晚上，我们都是一起的，都是一起工作。那我们两个之间就变得非常透明了。那我所做的每样工作他都知道。那后来我们在沟通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就是说原来呢以前因为我工作方面的东西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呢他觉得做生意有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那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我都是大起大落。我可以有一天这个公司的业务做得很好，我以前做那个电缆的时候，我一年的这个利润是13亿人民币。那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它24小时呢就完全清盘了，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风浪很大，所以呢对他来讲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真的没有安全感呢，对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没有安全感。
对，
那我觉得我是保护他，我就觉得你相信我，反正我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我这边倒了，我那边又可以起来。我三起三落这样。那 但是呢，对他来讲，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可是后来我们来教会以后，我们重新的把所有的东西顺位重新排啊，然后跟他的关系重新整理啊。后来我就学会每一个事情告诉他啊。然后后来我才想到，就是其实在我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他很多时候他觉得那些人靠不住的，后来都发现真的是靠不住。
嗯，
所以我就发现，哎，女性真的跟男人是不一样的。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一些东西是男人没有的。
对，
他们的那个触角是很敏锐的。
很敏锐。
那如果我当初能把这些意见听进去的话，可能我的公司不会倒。
嗯。
所以我就发现，哎，这样就，而且呢，姐妹的那个对压力的抗压的能力和承受的能力呢，是比我们想象更大的。
对，对，
所以呢，我们是低估了他们。
嗯，
那所以后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所有东西变透明了，所有东西变成一起来的时候，发现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着来走前面的路，他就越来越踏实，他就越来越有安全感。
嗯，
而且呢，他真的就可以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者。
是，
因为他的个性跟我很不一样，
是，
他看东西考虑事情的角度也跟我很不一样。
嗯，
我能听能采纳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就变成多了一个角度，
对，
那你看事情就看得更周全，你想事情也想得更完美，然后你做事情的时候也两个人一起来承担，所有东西都一起来承担，然后你就发现整个的那个事业的状态都不一样了。那这个不是只是发生在我跟我的师母的身上，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原则来教导我们的门徒。
是，
那这些的门徒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是在职场上在工作的人。那当他们也听我们的教导，然后夫妻一起来面对各自公司里面的问题，把所有你面对的生活的层层面面的事情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担，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回来跟我们说，他说真的真的，王牧师，真的，当我们跟你的教导这样去走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工作不一样，整个家庭不一样啊，很多的东西呢都翻转了，而且呢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的有默契。亲密有默契，而且呢，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不孤单，有同行者，因为你的太太很明白你，你也很明白你太太面对什么事情，她会有什么反应。
嗯，
那大家就一起来这个走前面的路。其实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共同承担生命之恩。那这个才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心意。所以神才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
嗯。
啊，他什么都有了啊，他在这个大地之上，他住在伊甸园里面，他还没有犯罪，他还没有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为神看着他独居就是说不好，
对，
就是在这个原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恢复跟太太之间的那一个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才可以蒙福。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家庭呢放在我们的工作之上。
是，
所以呢，这个先神后人在大地，如果在运用在家庭里面的话，应该就是
先神
在家庭在工作。
嗯，
啊，先神在家庭在工作。当然，这个家庭跟工作的上面还有神。如果我们没把神的部分拿走的话，也是不行的。
对，
因为那个我们还是缺少了一个超自然的帮助的这个力量。
对，
可是呢，如果我们把神放在前面，把家庭放在第二位，把我们工作放在第三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因着我们的关系和谐，讨神的喜悦，神的能力就进入，而且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太太帮你忙，一起的来祷告，二人一起同心的祷告啊，再大的事情呢，神都会为我们出手，为我们来解决。这个就是变成了是一个三人管理大地，就是两个人加上神，一个三位一体的这种感觉，来应对这个大地，所以大地才会为我们效力，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大地是服在神的权柄下面。
对，
而人的关系和谐的时候呢，我们当中合一，我们有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
对，
有神的地方神就坐着为王，所以呢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为你来效力。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对，
当然如果我们把神的部分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工作里面拿走的时候呢，就算我们的成功，那个成功也是 短暂的。
对
啊，除非神不爱你，如果神爱你的话，他一定会把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走向重新的修正过来。
对，
那这个修正呢，往往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痛苦的。
嗯，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东西一偏差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是爱世界多于爱家庭，爱世界多于
爱
神。
对，
那神他怎么去把你夺回来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把这个世界的部分拿走。
嗯，
那这个世界的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金银事业成就，那这些东西呢可以一天之内完全的都离开。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对那个位置，否则的话其实我们是逼着神要让我们走到一个绝路。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不走到绝路，我们不懂回头。
对，
这个就是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明白的一个真理啊。当他们发旺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当他们痛苦的时候，他们就抓着神来祷告。
嗯，
所以其实神也不想这样啊。神的创造的心意是希望人都可以啊，非常的富足，非常的丰裕。你看看他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让人可以享受一切的富足的。
对。
可是如果你得到了富足以后忘记神，那神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把这些东西拿走，好让你回头。所以我们要做聪明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不懂得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位置放错。
嗯，
那这个位置一放错的时候，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呢，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一瞬间
就完全的被收回。
嗯，
啊，这个就好像是这个圣经何西雅书所写的一样。
是
啊，我们看到那个淫妇她得着了很多的金子银子。
嗯，
啊，她觉得这些东西呢是她的情人给她的啊，谁知道呢？神说到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
嗯，
看到吗？在这个女人割灭，她以为这些东西呢是她的情人供应她的，她的情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她以为这是世界给她的，所以她就爱世界，她就追着这个世界来跑。可是呢，当神的这个判语出来的时候，说到这个时候，我要把我的五谷、
全部收回，
新酒收回、
嗯。
原来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在世界的手中，
对，
是在上帝的手中，
在神的手里面。
喂，你好，宋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嗯，老师好。
嗯，你好，姊妹，现在你年纪多大呢？
20岁。
现在已经读大学了是吧？
对，我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的情绪控制不是很好，就会导致他们经常会打我，就是给我造成了一定的阴影。中学的时候有同学在校园里那种恐吓，包括一些欺负你的行为，就会导致我和人相处一直会有一种隔阂和恐惧。我原来追求成绩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我即使成绩好与坏并不快乐。然后在我原来我也有很多朋友，但是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比较虚伪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好，然后把自己的性格装作很温柔的样子，然后这样交到一个朋友，所以我一直会非常的不安。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富乐。
你信主多久呢？
一年。
那你信主之后呢，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正常，我对于我过去过着那种生活有一种很后悔，然后就觉得当时自己做得很不正确，包括给自己的现在埋下了感觉很多的隐患。我是觉得我过去的生活得很虚伪，但是我信主之后吧，就是和这些朋友有了边界，然后反而我更能清楚我真实内心的想法，我真实的那种需要是什么了。我每天都读圣经，然后每天也祷告，写那种灵修笔记，我就发现这一年就是各方面变得稳定很多，情绪也稳定很多，包括其实我对我的父母还是会有怨恨， 但是我现在也慢慢的感受到，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您说的，他们也不信主，他们没有连接到爱的源头。那我就是在如今获得力量，然后学到这种真的智慧，然后活出见证，我觉得他们可能慢慢的也会信主，也会意识到当时确实会给我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我现在就是发现信主之后就觉得，哦，那是过去了的，我现在要为我面前的去努力，然后我的标杆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还是很有盼望的。
说在圣经当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过去这一些的伤痛啊，一些的罪恶。我们说因为这些别人的犯罪带来给你，无论是身心灵的伤害，都因着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呢，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之余，他的鞭伤也让我们得到了医治。你现在可以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靠着圣灵给你的能力，因为主耶稣的灵也在你里面了嘛。所以现在呢，你的人生观念都会转变了，你不再假装，而是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你为了要荣耀主耶稣。我希望呢，我的生命呢，因为因着我已经信主了，我有着一个使命在我人生当中，我的使命就是要让人看到我，或者看到我所做的事情，听到我所说的话，他们都会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会认识主耶稣而得到改变。
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得很寂寞，想哭的时候没有肩膀可以停留。
你好宋姊妹。
宋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我想分享两个生命当中的改变，两个见证。
我都为你祈祷着。
天呢，上帝他非常的神奇，让我来到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校，学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专业。上帝就给我准备了一个圣经辅导的学习课程，还有希伯来文。
那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你现在服事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主要参加一个圣舞团的服事，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曾经有信仰其他宗教的经历，所以上帝带到我身边的几位慕道友的朋友都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所以我有在向他们传福音，并且陪伴他们在成长，并且上帝也有预备我的一些同学可能受到过性侵害之类，留下了一些创伤，所以我也有在联系教会，包括帮他们做一些辅导，然后剩下当他们不去教会的时间，那就由我来陪伴他们。
在地球某个角落，有我想念你的心爱了每个时刻，我都为你祈祷着。
你辅导以后对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啊？
其中一个朋友的例子，他最开始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会去酒吧，然后会非常随意的和异性发生性关系。我是会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每周会有两三次都去到教会嘛，所以他们是知道的。然后教会是会提供一些零食，然后提供一些娱乐的活动，如果你想跟我去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先把他们带过去。
还可以
将世界改变，让伤心画一张笑脸，苦涩变成了甘甜，幸福开始蔓延。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学习心理咨询，所以呢我就会在班里特意担任心理委员的工作，当我们的同学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先跟他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的信仰对我的改变是什么，曾经我也有你的这些感受，因为我甚至也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靠着我的主走出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就会去到教会，而且甚至我有两个同学已经信主了。
我要学习赞美跳舞颂扬你的，在你的中一直胜过在世上千里。我要学习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依然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通过辅导啊，对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会忍耐。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讲，就是带不幸的朋友去教会，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这里教会蛮远的，然后可能在打车呀，去请他们吃饭，也需要我去花我自己的钱。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是不信的，他可能刚开始哇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错，但是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会产生排斥，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气馁，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也要完成学业，因为这也是上帝对我的预备和操练，然后又要有教会的服侍，也会觉得非常疲惫。但是后来有一天我非常疲惫的时候去到教会，那天正好分组，和我出道的小组就是忍耐。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改变，他们也信主了。曾经我也是一个会去各种娱乐场所去玩，然后虽然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都非常的混乱。但是当我的父母看到我信了主之后，包括我的十月一假期我可能在参与教会的服侍，在继续完成学业上的功课，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装备自己，父母肯定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原来很骄傲很自我很自私的一个人。我当他们看到我会有这样的改变，变得温柔了很多，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
宋姊妹的这个见证，只是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改变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其实姊妹你自己的愿意也是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救恩来到，而我们人不愿意去踏出一步呢，去愿意接受，然后愿意去改变一些我们固有的思维，还有一些行动的话，其实上帝的恩典呢，也很难，就是这么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么明显的工作。而且呢，你还成为了上帝一个祝福的出口，祝福呢你的家人还有你身边的人。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部分是短信回应的时间。我们空中辅导除了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弟兄姊妹互动的，我们也会透过短信和电邮跟弟兄姊妹来做一些交流。在我们的短信和电邮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把自己现在面对的挑战困难跟我们分享的。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在这个热线上啊，你们直接打过来呢，不太可以呢完全的把自己问题讲得详细，你们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互动，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当然我们也最鼓励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这个呢互动会更加的这个直接，我们可以有更多美好的互动。但是呢在这个短信当中其实有很多地弟兄姊妹有时候谈出来的问题，我都觉得跟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很类似啊。比如今天我们选来的这一位呢，他就简单的只是留了一条几个字，可是这个也是很现实的，有可能呢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更加会有很多人面对，就是这位的肢体说，我失业了，从痛苦中走不出来，他就是只打了这个短短的一句。那所以我觉得趁着在这个年尾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面对着你们被裁员呢，或者是因为一些大环境的影响，可能公司有一些改组啊，让你的工作受影响了。那你真的在这种痛苦当中还走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对基督徒来说呢，其实这个过程啊，真的虽然听起来呢觉得很难接受，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楚，其实这个对我们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那基督徒在面临失业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我们自己的比如是内心的这个需要呢？当然是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需要更坚定的对于神啊有这个信靠，也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一点点的功课。对于这位肢体跟我们说他失业了，因为短短几个字没有太详细了解什么原因失业，也许呢是被解雇了，开除了，也许是因为呢这个大环境就是刚刚说经济不好，所以公司要裁员。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失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要去检讨了。如果是大环境，那我们就不用太怪责自己，因为这个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而是整个大环境让我们要面对这困难。同时间呢，都有很多人同时间面对。圣经当中也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面对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更加需要来到圣经当中看神的话怎么说。那如果呢是因着自己犯错，有些朋友被解雇，原因也许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工作里面不努力，也许是因为呢有一些的情绪问题，脾气不好，品格有问题，要让我们自己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被解雇呢？如果真的是知道自己有错，那当然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必须要虚心的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先做这个部分，检讨自己的部分，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这个痛苦啊我们怎么样走出来的，对吗？那以下呢有一些呢其实这个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的老师，就是圣经的老师呢也有一些的建议，对于基督徒面对失业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除了是基督徒以外，其实非基督徒这些步骤我们都可以来帮助自己来想的啊。我们要怎么样调试自己失业呢？第一，我们要保持健康的心态的。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立刻祷告。好像那位肢体他说失业以后痛苦嘛，那痛苦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啊？第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祷告了，以平安的心领受这个上帝怎么说，对我的生命怎么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呢很痛苦，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收藏起来，我们不想面对。但是这里呢就建议，专家也建议我们当然立刻当下是很难，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就是藏起来太久，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的健康也需要去好好去照顾嘛。如果我们懂得祷告交托，跟我们亲爱的比如家人，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个信任度的朋友们去讲出来呢，这个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呢是会好一点，也可以更多的力量去面对这个难关。第二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延续，我们参考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代表是什么？除了自己要祷告以外，我们还需要跟我们信任的家人、朋友、教会的肢体来讲出来，我们失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祷告，不是单单只有自己来祷告。因为呢，你把这个资讯讲出来呢，当然不能说立刻就有一个工作来到你的面前，不过起码其他人知道你在这个挣扎当中，那如果他们在心灵上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以外，他们还知道一些实际上的，比如有一些工作介绍，他们可以呢在这些实际部分帮助你的话，那更好。所以我们不能只自己来面对，我们还要跟其他人一起分享，因为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是圣经讲的。第三呢，就是自己呢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失业一定会对自尊心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自我价值有冲击。就算是大环境带来的失业问题，我们都会怀疑自己的。如果说你现在哈年龄，这位肢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年呢，中年失业更加会把自己的自尊心有打击，因为这个时间呢我们叫中年危机的一个高峰期。可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会在我们人生不同季节当中有他的美意。事业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好好使用这个时间来比如做运动啊，可以做一些过去我们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可以去找找其他的兴趣去做，发展你另外的一些你以前没有看到自己的一些才能啊，你反而就会可以转移哦，原来呢过去我只专注于工作，我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多一些时间来休息，我还可以照顾自己，我还可以做义工、志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我还可以去更多时间陪伴我的孩子、我的家人。也许当你转变一下你的心态，跟你现在的一些时间怎么管理啊，怎么去找事情做啊，这个呢，你就会看到原来我还是有一个用处的，原来我的价值并不在于我的工作，而是我整个人呐。我们正视跟检视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是天父所宝贵的孩子，而他不会抛弃我们。所以每一当我们真的是面对失业啊，这个不是长远的，我们要以圣经的话语来提醒自己。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说，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的重担，将主耶稣的话在这个时候就牢牢地记住在心中。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灵性稳定的状态，不要一下就很慌乱啊，急着要找下一个工作。其实啊，我们自己先来祷告安静，仔细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包括我们在财务上的规划，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优化我们自己，以至于在求职的时候我们会更有这个把握。这个也是我们在失业的时候可以调整的。那这个部分呢，希望呢可以让这位肢体先了解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痛苦的部分请你好好的祷告跟其他人分享，也要邀请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来跟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我们期待着跟这位听众互动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分享呢可以帮助到弟兄姊妹。
哎，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我前几天买回来的圣诞卡呢？如果要送给亲人要快一点哦，还要寄给海外的亲友啊，要来不及了。
哎呀，老爸，不好意思啊，我看那天有一盒卡片在桌子上，以为呢没有人用，就拿去送同学了，都用完了，怎么办呢？
拿拿拿，你们别担心，我都准备好了。那今年的圣诞卡呢，都是我亲手画的哦。你们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张圣诞卡片是在1843年英国由亨利·科尔爵士发明的。他呢就偶然想到要用一片厚纸，然后折叠起来，在外边呢就画上和圣诞节意义有关系的图画，然后中间那个空白页上呢就印上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希望呢可以借着这些卡片呢传送祝福之外，也让人可以想起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带给我们无条件的爱
啊。老婆大人，真是谢谢你了、
嗯、
想不到一张小小的卡片这么有意义，就好像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当作礼物送给世上的人，让神与人的关系得以恢复。那我们一起来寄圣诞卡吧。
好，
圣诞节是充满祝福的日子，
空中辅导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结尾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节目丰富的内容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同时间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呢继续拨打我们热线。我们热线电话呢是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的。而这个礼拜四呢，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来跟我一起主持。因为呢下个礼拜呢是这个圣诞节的假期，所以呢李老师会早一个礼拜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请大家留意收听拨打热线。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